掀开讲义第二页，讲义第二页倒数第五行，从中间看起啊。我们先将经文念一段啊，对对地方。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无相憎忌，有无相通，无德贪喜，颜色长和，莫相违逆。或是心增有所恚怒，后世转居，至成大运。世间之事，更像患害，虽不临时，应急相迫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是一段。世尊在这些经文当中是很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的。那么有哪些是过失会给我们带来的忧患？如果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在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自然呢就会谨慎，避免恶意。这个样子才能够离苦得乐。这第二段呢？开头啊，是佛劝勉我们，应当啊要和要敬啊，人与人相处，人与人的缘分是非常的难得。父子兄弟夫妇亲属，都是多生多劫的缘分。缘分里面，常言说得好，有善缘，有恶缘。那个善缘自自然然就知道何敬，所谓孝子贤孙啊，这是报恩来的。如果是报怨来的，过去生中的冤家债主遇到了，他来了，那么这个里面有讨债，有还债啊，有抱怨，于是这一家了，像现在所谓是家庭问题就很多，就非常复杂了。尤其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人与人的关系总不外乎这四种缘分啊。缘分虽然很多很复杂，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四大类，就是报恩的、 报怨的，怨就是冤仇啊，啊，生生世世要相害的，啊，这是讨债还债，啊，总不外乎这个四大类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如果没有这四类的业缘，就是对面相逢也不相识啊，可见的凡是相识啊，总免不了这四种缘分啊，就是缘分多与寡的成分而已。那么不觉悟的人，这是恩怨仇长，这个人生呢就这么回事情。真正觉悟呢，那就好办了。觉悟啊，他从这些关系啊，能够把它调整，使这些关系啊更完美，更能向上升华。那这就是非常的稀有而难得了。调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教育啊，所以中国古人呢重视教育，所谓少成若天性啊，小时候培养他，他长大了就好像是天性的一样。中国古时候所讲的教育跟现代这个社会教育不一样，古人所说的教育就是调整这些关系。你们有恩吗？希望恩惠呀愈结愈深。你不是有怨吗？希望这个怨能化解啊，用结恩惠呀这个方式啊，把这个怨化解。这中国古人教育的目的在此地，这是现代人没这个观念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教我们怎样做人啊，教育的目的是教我们怎样做人。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，父子的关系，兄弟的关系，夫妇的关系，这亲属的关系啊，这个里面就是朋友啊、君臣的这些关系。我们明白这些关系了，就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、什么样的方式啊处事待人接物。纵有一些差距，大致上也不离开这个原则，这就是人伦道德，是教这些东西啊，教人了解人与天地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关系啊，使我们明白这些。 教育的最高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在社会上能成为贤人、圣人。儒家教学也有像现在讲的这三个学位一样啊，圣人、贤人、君子。正如同佛法里面所讲的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真正希望人能够超凡入圣。目教育的目的在此地。不是叫我们呢学着去做大官，那么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育的理想啊，教育的方针。跟佛教育非常接近，所以说当相敬爱，人与人呢要互敬，要互爱，无相憎忌，这个憎是憎恨啊，怨恨，忌是嫉妒，这个不可以。这个憎忌就是嗔毒啊，三毒里面的嗔毒，万万不可。又无相通，无得贪心，又无是讲的物质生活。你有缺乏的，我有多余的，我可以帮助你啊，互通有无，使每一个人物质生活都能够过得去啊，都能过一个安定的生活啊，不可以贪，不可以吝啬，这个习就是吝啬啊，自己有的舍不得给别人啊，这个不可以。饮食常和，莫相违逆。那么这是在往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啊，我们的存心，我们处事待人的态度啊，言是言语啊，色是容色，要如何，不可以违逆。当然这一切众生呢，没有成佛，没有成圣，既没有成为佛圣，他的烦恼没有断呢，习气没有消除。每个人由他自己的成见啊，也就是由他自己的些想法看法，这里面自然就与别人冲突啊，这些冲突 我们要知道去调和，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起争执啊，起争执就错了啊。应当怎样呢？要从意中求同啊，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看法里面去找那个共同点，或者找那个比较接近的点，从这个地方才能够解决问题，才能够让大家都得到幸福。和儒跟佛都非常重视，《论语》里面，孔夫子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也。”啊，礼就是一般大众的生活规范，而他的精神呢，就是求和。啊，大众能够和睦相处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啊，圣贤人的心呢，实在讲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些。古代的帝王得到政权之后，他确确实实是想这个政权呢能够永远保有，永远保有啊，一定要得人心的，不得人心呢就不能长久啊。所以我们读历史，看看古代的这些帝王，实在讲都非常聪明，有真实的智慧啊。否则的话，他这个王位怎么能够传几百年？怎么能够传十几二十代？这谈何容易啊！这一定靠高度的智慧啊，高度的善巧啊，诚诚恳恳去做啊，小心谨慎，才能保住这王位，历久不衰呀。我们同学，我想也有不少啊，到大陆去参观旅游，到大陆去观光，北京的故宫啊，一定是一个重点啊，看看从前这个帝王啊，统治居住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走进皇宫，看到三个最伟大的建筑啊，有三座大殿。世俗人称为 金銮殿，啊，皇帝的金銮殿。其实，这个大殿上的匾额不是写的金銮殿。而写的是太和殿，太和，太和后面的一个大殿叫中和殿，中和殿后面一个大殿，就最后的一个大殿叫保和殿。太和、中和、保和这个名称呢都出自于《易经》。我们看到这个匾额就晓得，古时候这个帝王用什么来统治天下呢？用和。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古时候的日本人也非常聪明，把这个盒子拿去之后啊，他们当宝贝呀，所以他那个民族啊叫大和。这都是中国文化。日本人今天能这样的强盛，你要问为什么，就是他做到了这个和字。内部纵然不和，他对外他和，他能团结一致。这就是他厉害的所在，这就是他不败的所在。如果当年这个清朝末年还能够守住祖宗的家法，每个人都能够和睦相处，恐怕今天还是大清帝国。可惜满清晚年呢，他们的家不和了。这个家族不和了，朝野不和了，所以家破国亡啊。你想好多重要啊，我们俗话常讲家和万事兴啊，你看这个人的这个家庭有没有前途，有没有希望，你看他一家人和不和，这一家人如果是和睦合作，欢喜相处，这个家庭一定兴旺。你看一个团体，看一个国家，也从这上看，你就看他内外上下合不合。和进就非常重要了。那么要不和呢，就起怨恨了，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了。何时新增的，这个心里面有见解不同，想法看法不同，就有争论了。有所贿赂啊，贿是有怨恨 没有表现在外面啊，心里面就怨恨了。怒啊，是表现在面孔上的啊，这个颜色就很不好看。后世转句制成大愿呐、啊，不要看眼前有一点小的冲突、小的意见，实在讲，小意见、小冲突容易化解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要是没有留意到，让这个冲突的层面扩大，怨恨再加深，以后化解就难了。就不容易了啊！所以那个有智慧的人，他观察力非常的敏锐啊，看到大众啊，稍稍有一点情节了，就要想办法来调节。小以道义，这是根本化解的方法了啊！让他明白道义，他就能够舍弃自己的成见。能够顾及到大众的利益，他就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，顾全大众的利益。否则的话呢，这个小愿呢，极小愿就成大愿，康僧铠本子这一句里的有，他还有两句说：“今世恨意未相正极，后世转句制成大愿。”这是我们对这个意思就更清楚、更明白了。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实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与人相处啊，我们时时刻刻要记住，勿跟人结怨仇。跟人结冤仇啊，对我们自己来说伤害是非常非常大。所以应当忍的时候要忍耐，应当让步的时候要让一步。自己吃一点亏，吃亏的人不会有损失啊。古德常讲，吃亏是福啊，要懂得这个甚深的道理啊。肯吃亏，肯忍让，福在其中啊，这样的我们不会有这些的跟人借的有一些怨仇啊，这个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。 世间之事更相患害，虽不临时，应急相迫。这个世间事如果我们很冷静仔细地去观察，你就会对佛所说的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？佛为我们讲的是冤债愁肠啊，有些经论里面讲的这人生呢，人生是愁业，过去生中造的业，造的善业你这一生得善果，造的恶业你这一生受恶报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因果报应的，这个人世间就这么回事情，这因果报应。这是佛为我们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啊。所以这因果里面有善因善果，有恶因恶报啊，这里面错综复杂啊，所以更相患害啊，那就是说这个亲呢会变成怨，怨恨呢都是从亲情生的。这个我们不必看过去，就看现前。情爱愈深，到后来变成了冤仇似海。我们看到的是果上的思想，而那个因呢，真的是错综复杂，有今生的，有前世的。因此佛教给我们呢要看破啊，应急想破就是要看破，唯有看破才能放下，唯有放下了才能得清凉自在啊，才能够跳出这个圈套啊，否则的话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牢笼。牢笼就是六道轮回呀，在这个里面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，更相患患患害。再看底下经文，人在暗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无有待者。 这时佛为我们说出了事实的真相。爱欲是生死的根本。古人说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也就是说，爱不重，爱欲不重，你就决定不会在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呢？爱欲来的。念不移不生净土，我们念佛，念佛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的，这才能生净土。一心不乱有很多标准，这个最低的标准，经宗里面常讲的功夫成片，最低要念到这个标准。什么叫功夫成片？你从心不从口啊。我们在十六观经里面看到，观无量寿佛经呢，这个第十六观下品下生章里面，这是一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人，临终遇到善知识，善知识劝他念佛，他没有办法念。没法子念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教给他称佛名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念佛跟称佛名号是两桩事情。称佛名号是口里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出来，这叫称名，这叫称名。念呢，念是心上真正有佛，这个叫念。我们常讲挂念呐，这个心里啊挂念着，心里面真有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呀，其他的挂念呢，通通。没有了，那就叫成片。不一定在口里，如果心里头没有佛，口里头念佛，在一天就念上十万声，古人也说喊破喉咙也枉然，那个没有用处，一定要心上有。所以念这个字是精心的，现在的心呢，心上真有佛，这叫念佛。大势至菩萨教给我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亦是想啊，常常想佛。想佛什么呢？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记载的，想阿弥陀佛最初的发心，想他的修行经过，想他 发愿建立西方净土，戒引十方念佛人往生，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，我们常想这些，不要去想世间的这些拉拉杂杂的事情，更不应当啊想这些人与人之间恩恩怨怨的事情，那就更不可以想了。啊，常常想西方世界一真庄严，常想这些，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这叫念佛。啊，这个人的心是佛心呐，这个人的愿是佛愿呐。心念跟佛相同，他将来一定到极乐世界去啊！啊，所以说必定见佛。啊，这个是与佛感应道交，与佛相应呐。可是凡夫，他想的是是非人口，他想这些，得失恩怨，你说这个东西麻烦吗？哪个人对他过不去了？他一生一世都忘不了啊，永远记在心上啊。这个记在心上就是念呐、啊，他念这些，这个念力坚固啊，这一生不能报复，来生来世遇到了，他还得报怨啊，还要报复。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，迷惑颠倒啊，那个根就是爱。所以佛在此地啊告诉我们啊，人在爱欲之中是独生独死，独来独去。你怎么到这个世间来的呢？是你过去生中造的业，业力牵引着你来投生，你自己做不了主宰啊，你被业力所转了、啊。父母是缘的，业是因的啊，遇到父母这个缘也来了啊，来到这个世界。当然父母这个缘也不是偶然的，前生前世或者是多生多世之前，与你父母一定有恩怨债务这些关系啊，所以是讨债还债，报恩报怨，总有这些关系而来的啊，都不是偶然的啊，所以要晓得。确确实实是独生独死，来的时候没人陪伴你，死了之后走的时候一样也带不去，也没人陪侍你啊。古时候的帝王， 想尽了方法啊，以为死了还能够带去很多人很多的财物啊，到这个阴曹地府去受用，那个想都是妄想，都是一场空啊。秦始皇的坟墓被人挖掘出来了，你们看到那个兵马俑那样的壮观，他带去没有？一个也没带去。独来独去啊！佛说得好啊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、啊。能带得去的业啊，业是什么呢？业就是那个念头，你心里面想的那个善恶的念头。恩怨的念头，这个东西带去了啊！念头能够带得去，那我们这个念天天念佛，我们带去的是佛，这才殊胜呐、啊！啊，念念。不忘你喜欢的那个人，来世纵然遇到缘了，就报恩去。念念忘不了那个冤家对头，那来世来报仇，那搞这些。我们晓得，哦，业能带去，业就是念头。为什么不带善念去呢？要带恶念呢？啊，善念当中念阿弥陀佛，第一善呢、啊，纯善呢、啊，没有比这个更善了、啊。为什么不带这个念头去？带这个念头去，果报就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不退成佛，这个重要。所以说，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啊！你的善善业，你就享乐；恶业，你就受苦。自作自受啊，没有人能够代替的。诸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，没有办法带众生苦啊！为什么呢？苦乐是自作的啊，谁都不能够代替善恶变化，追逐所生。道路不同，慧见无期。这些都是讲的事实。因为善恶业力，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这个变化就是六道。上品善业就升天道去了，中下品的善业了，这在人道；上品的恶业呢，就到地狱道去了。啊，中品的恶业了，恶鬼道；下品的恶业了。出生道，这是变化，是指六道啊，追逐所生的，说道路不同，慧见无期。每个人造的业不一样啊，因此死了之后，这个六道里头，个人 往个人道里去走。啊，再想见面，再想遇到，不容易，非常非常的难的，会见无期。这些都是事实，佛为我们说破。在这里教导我们，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与火待火，这劝我们修善。强健是指我们身体现在还强壮还健康的时候，不明事实状况那就不说了，已经了解事实状况，知道这个世间呢是善恶果报所成就的啊，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状况的话，就应当要努力去断恶修善，不要再等待啊。善恶的标准，这一部经里面就讲了很多，依这个标准修学就好。再看底下经文，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尽各作之，这一段是讲三毒里面的愚痴。愚痴很可怕啊！世间人自己见不到自己的善恶，这就是痴啊。所以吉凶祸福啊，吉跟福是善，凶跟祸啊是恶啊，恶业所召感的。世间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竞是竞争比赛呀，拼命在造啊，既然造作，当然就要受吉凶祸福的果报。生于神案，转受愚教，颠倒相许，无常根本。身愚昧，审这个审案呢，是指的思想 痴啊，迷惑，对于正妄、邪正、善恶没有能力辨别，这是愚痴，这就是身于神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转受愚教啊，这个里头有“转受”两个字。当然，他原本呢是接受佛的教诲，啊，现在从佛的教诲里面退出了，去学外道去了，啊，去跟外道学去了，去转受愚教。颠倒相续，无常根本呐、啊！为什么他要遇到纯正的佛法，他不能够接受？反而被外道所诱惑，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就在愚痴。以为这个外道啊高过佛法，啊，舍弃佛法了。去学外道啊，特别是外道利用感应神通很容易使这些愚人迷恋不返的、啊，佛在此地说，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呐、啊。农民地图不信经法，心无远虑过于快意，迷于成慧，贪于财色，终不修止，哀哉可伤啊！外道最高的修行果报，可以能够达到四禅天、四空天。但是他所依据的理论方法都是纯正的，如果是左道旁门，那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，这个是不可以不辨别的。那么这个地方一段所讲的，这就决定了不是正法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他所显表现的是蒙民地图，蒙是朦胧啊，啊，蒙民就是我们一般讲糊涂啊，地图是抗拒啊，屈 劝导他以正法，他抗拒，他不能接受我。啊，糊里糊涂啊！不信经法啊，你佛菩萨这个教训去劝导他，圣贤人的这个教导去劝导他，他都听不进去，都不能接受，心无远虑，这个远虑没有想到来生来世，只图眼前，过于快意啊，他心之所思，身之所作，都是贪嗔痴，这迷于嗔恚。啊，我们现在常讲啊，叫暴力啊，这个暴力啊，就是痴与嗔起来的，愚痴啊，贪嗔，贪欲财色，终不休止，这哀哉可伤啊！止不住的，贪而无厌呢，作恶多端呢，这样的人在世间必定要被法律制裁，这个是佛法里面讲这花报啊，果报一定在三途，所以佛在此地感叹啊，哀哉可伤啊！啊，造作恶业一定要受恶报。先人不善、不失道德、无有余者，殊无怪也。这个四句是指早年当初迷昧的时候是可以原谅的，但是以后继续不断造罪业了，那就不能原谅了。这四句话我们今天读到感慨非常之深啊，今天在中国，在外国，在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，我们看到这个犯罪的这个一群，犯罪的年龄越来越低，犯罪的这些形象真是越来越可怕。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呢？追根究底，这个原因在教育。我们这个时代教育只着重于科技，人文教育疏忽了。现代人的思想 在这个社会上就是竞争的。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理念，而不懂得和平共存，不懂这个道理。无论是社会教育、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，确实值得我们呢深深去反省的。那么今天要挽救这个社会，就是用古圣先贤教我们做人这些道理，这个教育现在纵然是用，也很难收绩效啊。古人所谓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呐。教育的效果不是很容易马上就看到的。佛法的教育比起世法教育确实来得快速，来得有效。但是也得要有真正发菩提心的人来大力的弘扬推动，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说明白，因缘果报的事实讲清楚，人家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那么起心动念呢，多少会检点，会约束。下面经文说，死生之趣，善恶之道，都不知信，未无有事。这从古上说，我们看别人就应当啊想自己，人在临终的时候，因为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业果不同，临终的那个样子也不一样。大致上临终有瑞相，我们中国人讲啊，好死啊，好死好生呐，有瑞相的，大致上不会多三恶道，来生是人天两道。如果死的时候这个相不好，那么大多数都在三恶道。这一刹那当中是没有办法掩饰的，我们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世间现在的，特别是现在世间人，他不相信的， 法子接受啊，这是事实。事实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，这愚痴迷惑。更相展示，其自见之。祸福苦子，祸子苦福，兄弟夫妇更相苦其。这几句话是说明世间生离死别的状况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你的机会已经失掉了，苦其无补于事了。为什么不像佛在前面所说的啊，成我们现在正是健康强健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努力去修善啊？到这个时候纵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一死一生，地相顾念，忧爱切腹，无有解释，思想恩好，不离情欲。这都是指世间愚痴的样子。人在生死的这个时候啊，生离死别，死的人舍不得离开亲人，活的亲人也舍不得这个死的人啊过去，这是地相顾念啊，这种忧哀皆附在心中，无有解释啊！啊，这个他真的带走了啊！这个就是一夜随身啊，带走的，诸位想想，贪嗔痴啊。带这个东西走了，贪爱深重的，或是贪财，或是贪私，或是贪念眷属，都搬到恶鬼道去了。轨道，这个三恶道业因也非常复杂，在这么许多复杂的业因里面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，恶鬼道是奸贪，畜生道是愚痴，地狱道是嗔恚啊。如果他这一生当中与别人呢有冤结啊，结的有怨，怀恨在心，念念不忘，这一个嗔恨的念头极强，那么他就到地狱去了。啊，愚痴是迷惑颠倒，是非不明，糊里糊涂就变畜生了。
对，
三恶道去了啊。所以佛为我们说出来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，这些事情不能犯了。下面说，不能深思熟记，专精行道，年寿寻尽，无可奈何。这个四句是说，一个人一生当中不能认真修行，他就失策了。深思熟记，即是计算，如何才能够真正永远摆脱六道生死轮回？我们要常常想这个事情。如何摆脱这个世间这么复杂的恩怨的情结啊？这个事实在讲呢，这是我们生活环境里面最复杂的、最不好的啊！想到这些情形，自然就有出离的心了。那么佛在一切大乘当中所说的，都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我们自己必须衡量衡量自己。大乘法虽然多，我们能不能做得到？如果做不到，那可没有用处。一定要真正能够做到，要讲求真实的效果，那么在一切大乘法里面，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一条路确确实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得通的。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能够成就的。啊，其他大乘法虽好，我们一生当中不一定有把握能成就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！果然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一定要死心塌地，一门深入啊，专精行道啊！啊，我们这一生才有指望，才有成就。否则的话呢，这一生一定空过了。像此地讲的时候，他不能深思远虑，他不能够专精行道啊，一直到寿命到了的时候，那无可奈何了，还是要去搞六道轮回，这就可惜了。 请看底下经文：惑道者众，悟道者少啊。或是迷惑啊，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迷惑的人多啊，觉悟的人少啊。迷惑是因，造业受苦是果报啊，觉悟的人少，所以容易堕恶道。怎么晓得呢？佛下面呢为我们说出来了：过怀杀多，恶气凝凝啊，这个就是心里面的充满了贪嗔痴三毒，化作为杀道淫妄啊，这一些恶业。人有气啊，这个现代练气功的人很多啊，这个气功功夫越好，看人的气越明显啊。每个人这个气大小不相同，光色也不相同，这个恶气冥冥啊，这种气是灰暗的颜色啊，充满了恶毒啊，这造作恶业，未妄心思，这个妄是妄想啊，天天打妄想，为了打妄想啊，就生起四端啊，就造这个杀盗淫妄啊，这些事情违逆天地，天地是和顺的啊，违逆天地，违逆自然的法则，自意罪极，顿多其受，下入恶道，无有出期啊，这些为非作歹，啊，在这个世间造忤逆罪，造十恶业，违妄心思，违逆天地，就是指这些。自意罪己啊，自意是放纵啊，毫 饶欲所啊，造作这些罪业。恶贯满盈的时候，顿多起受了啊，或者是遭遇到刑罚了，或者是遭遇到横死。那么这个是属于华报，果报还在后面，是下如卧倒。这一句讲的是果报啊，在三卧倒无有出期，三卧倒进去很容易，出来就很难了。啊，地狱道里面，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地狱里面的一昼夜呢，是我们人间2700多年。所以诸位不要以为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还很长啊，如果这个人要堕地狱了，地狱一天是人间2700多年，那9000多年是几天呢？大概是4天吧。你想想，可怕不可怕？可怕不可怕？啊，地狱里这3、4天呢？啊，地狱的寿命，短命的都是10000岁呀，那个长命的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啊，堕落的地狱容易，出来太难太难了。世尊在楞严经上把地狱道说得特别详细，原因就是警惕我们不要造地狱罪业，太可怕了啊！佛都没有办法救我，这个要知道啊，恶鬼道比地狱苦是减少了不少，寿命也很长。恶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，过去朱金洲老居士告诉我，他在抗战前住在苏州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，是个走阴差的啊，就是晚上啊到这个城隍庙里面去上班的啊，我们大陆上人叫走阴差呀，因为他们非常好朋友，常常把阴曹地府看的这个事情啊说给他们听。他们在阴间看到汉唐时候那些人都在这个轨道里啊，我们读书啊，读的汉唐有很多这些知名的 这些文学家的时候，在饿鬼道啊，像宋朝的岳飞呀，也在饿鬼道几千年了，出来不容易啊，寿命很长啊。出生到鱼池，虽然有寿命短的，但是他想脱离畜生身也不容易啊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起源经师盖房子的时候，有一窝蚂蚁，佛看到笑了一笑啊，这是学生问佛为什么笑着蚂蚁，佛就说这个蚂蚁其中佛都过去了，他还没有立蚂蚁身，这一尊佛嘛，说三个阿僧祇劫，七尊佛21个阿僧祇劫了，他为什么还没有立蚂蚁身？不是说蚂蚁寿命那么长，死了以后又做蚂蚁，蚂蚁死了又做蚂蚁，他从来不想的他能够投别的身，这愚痴啊，啊，执着愚痴啊，所以三恶道去不得了，非常非常的麻烦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